次来到你面前来一同享受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跟我们同在，主啊，亲自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说话，将你的话语来种在我们里面。主啊，当我们读真言的时候，主啊，求你将你的真智慧赐给我们。主啊，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里面有从你来的知识和聪明。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主啊，我们也今天将讲的和听的一同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施恩，求你亲自祝福，感谢赞美，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门。感谢神，我们上个星期已经开始讲了真言，第一次讲了，但是我们弟兄们就觉得，我和徐远就觉得他这个真言，因为有时候一直在重复，如果我讲到这里，然后讲到第二天又过了，又好像你又在讲前面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归类成一个一个的，但可能这是归类的时候有时候也重复到前面的讲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觉得哎呀你讲过了怎么又讲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很谦卑的心在神面前，这就是有智慧的，如果讲的又在那里 complain 的时候，那就是另类的人了。好了，我们再讲真言的第二，我们把它分类成第一个是敬畏神之道，大家手上都有了。我们因为今天我们要争取快一点，留一些时间给弟兄姊妹做思考题。敬畏在真言书中总共出现了18次，大家手上都有，在哪一章哪一节都有了。所以我们第一个开始是敬畏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在一章七节时候，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还有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高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源泉，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其实敬畏这在这里不是我们中国人说敬而远之，我们最敬畏他，但是不要靠近他，敬而远之。而我们敬畏是我们愿意尊敬神，接受神做我们的主，听他的话，里面没有惧怕。因为我们当我们听主的话的时候，在心里面，当我们听主耶稣的话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惧怕，反满有喜乐，也蛮有敬爱我们的主，尊敬我们的主。所以智慧不仅仅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开端不仅仅是一个阶段的开始，而是我们与神认识的首要原则。我们必须要敬畏他，因为骄傲的人是不会敬畏神的，恶人也不会敬畏神的。所以这个是敬畏神的时候，只有我们有颗敬畏神的时候，我们才能从神而来的得到的真正的智慧。而积极的方面，第一个我们积极的方面，我们一个要爱慕神的道。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有一个爱慕神的道时候，下面就会说第二章一节到五节说，你要领受我的言语，传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能，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诉求他如诉求珍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所以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寻找神的时候，要寻找神的智能聪明的时候，就像寻找银子一样，搜索珍藏的珍宝一样。因为你越寻找这些银子，你越觉得里面宝贝，越寻找那珍宝的时候，哇，这里面太丰富太好了。同样我们回到主里面的时候，寻求主的时候，我相信 那些年长的弟兄年长的姐妹们，当他越亲近神的时候，里面生命觉得越宝贝越渴望。这里同样就像寻找宝贝一样，当我们越寻找越觉得哇，这个宝贝实在太好了。所以我们很感谢神，他将这个话语赐给我们。还有第二个行神喜悦的事，就是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说方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这上面三段好像是对比一样，什么样是被神所厌恶的，什么样是被神所悦纳的、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虽在教会在位面，其实我们行事为人，神都在那里查看。所以我们做事情不要，我们要常常回到神，有神的话要常常在我们心中，我们觉得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这里说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恶人所献的祭，他们从这些的祭物，他们也是从不义的来的，他拿来献给神，可能他一边在那里献祭的时候，另外的心思意念他想着怎么样去害人，怎么样从别人那边夺取过来的，所以他们所献的也是神所厌恶的。还有第21:3说仁义公平，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所悦纳。大家都知道，在撒母耳记那边都讲的献祭羔羊的脂油胜过听神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我们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所悦纳。还有我们上面讲的是积极的一方面，下面是讲的我们消极的方面，我们要远离恶行，因为诡诈的天民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转耳不听律法的，他的祈求也未可恶而可憎。这里也同样跟上面有一点相似，就是说当我们用两样的砝码时候，是神所不喜悦的，好像对弟兄姊妹是另外一回事，对世人又是另外，所以在教会是另外一事，在外面又是另外，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定恶人为义，定义人为恶的，都是耶和华不喜悦的、所憎恶的。这个可能我们有时候谈论时候也会谈论，但是大部分我相信这大部分都是讲到那些能够审判人的，好像说执政掌权的，他可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为了受到贿赂，可能就会颠倒，定义人为恶，定恶人为义的。所以我们这些其实虽然说在圣经，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神给我们一种标准，我们行事为人是怎么样。还有下面第二个是恨神所恨的，就耶和华所恨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嘴、舌、流无辜人的血、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讲方言的飞跑行恶的腿、吐方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分散 布上纷争的人。所以神属正物的是总共有七样的，这里说到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睛。所以人一个人，当一个人很难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因为我们心中有骄傲，因为我们不愿意谦卑，因为我们心中有骄傲，就很难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上星期讲到，我们这位弟有一位弟兄，他邀请他家里人来，他家里人就发给他发信息说，哎呀，这宇宙有多大多大，神知道吗？什么事情有这么多，神知道吗？他觉得他很有知识，很了不起，很骄傲那种，所以就很难来到神面前。所以这是神属不喜悦的。还有那些就是撒谎的舌头也是神不喜悦的，其实新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还有在弟兄姊妹散布纷争的，也是神非常非常不喜悦的。所以我们神不喜欢我们弟兄姊妹在弟兄中这边讲讲那边讲讲，引起弟兄姊妹的纷争。不光是我们在教会中，在朋友中间，在任何人中间，我们最好要管住我们的舌头，不要使弟兄或者朋友中间起了纷争。还有敬畏耶和华在乎混乎邪恶，那骄傲的狂妄并恶道以及乖僻的狗都为耶和华属憎恶。所以我刚才说到那个骄傲会使人拦阻人来到神面前与神亲近，也能够拦阻人来到神面前接受主做他的个人的救主。而这里写到混恶邪恶，其实邪恶的时候我们很多在箴言里面，特别第七章，我上次讲过一个无知的少年人和一个淫妇，其实圣经里面讲的邪，在这里讲的邪物的时候，用淫妇来预表，其实是预表邪物，就是说神所不喜悦的，并且非常憎恶。还有敬畏神的益处，就是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年岁必被减少。敬畏耶和华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处。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得着富有尊荣，生命为常事。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自助，不遇祸患。所以敬畏神的人，我们敬畏神的人，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我们同样就像第四段一样，我们就得着从主来的生命。我们相信主的，主就会赐给我们平安，我们里面心里面就有恒久之主。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所有弟兄姊妹，大部分的人，当我们相信主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没有后悔过？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有后悔。里面有没有知足过？我们真的，我们当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思想主恩典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怎么样？我们会发出感恩，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得着你的生命，我们里面真的很有知足的。我自己是有这种经历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我相信很多弟兄们都有这种经历，都会发出感恩，觉得我们里面都非常有知足。还有这里我们第二点是讲到保守你的心，因为我们心很重要的，我们一切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来的。我们中国人有时候说他有口无心，其实也是不是很对的，因为我们心是怎么想的，我们口就怎么样发出来的，不是说有口无心。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跟人家谈话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有智慧的人，因为智慧的人步步谨慎，愚昧的人就会往前冲。 还有新的重要啊，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要求主来保，不但我们自己要保守，但是我们要靠着主来保守我们的心。因为如果不是主在我们里面做主，不是主在我们里面保守，我们人的心是很容易骄傲的。我们的人的心有一点点的成就，或者有一点的成绩，就会洋洋自溢的，就会很容易显露出来。所以求神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第二个，不要轻易欢怒，胜过勇士，自护己心，强如此城。所以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我们心是很难自护的。如果能够自护我们的心的时候，就胜过此城。因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在我们中国古代时候，那些攻城，攻下一座城是何等的艰难，要付出何等大的代价。如果你有看到三国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攻城是何等的代价，要花牺牲多少人。所以攻下一座城是何等的难，但是在这里说到，我们要自护己心比攻城更难。所以我们也要，当我们要呵护己心的时候，要不但靠着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靠着我们的神，靠着我们的主来保守。下面，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吃，他的心与你相悖。人不自护自己的心，好像毁坏成邑，没有墙根。这两点，上面一个是他的事，是讲到是指说对恶人，不是对一般，是对着恶人讲，或者对着吝啬的人讲的。他虽然请你吃饭，他虽然有钱与你来往，有钱请你吃饭，口头上说哎呀你们吃吃吃请吃请吃，但是心里面却想你吃过多少东西，你要吐出来，到时候你要还给我，我怎样也要占你一笔。就是他们的心是给你相悖的，不是给你真正说哎你们请吃。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交往的时候也要小心，不要跟吝啬的人，不要跟恶人交往。你属吃他吃掉他的东西，你有一天也要吐出来。还有，人不能自护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墙根没有诚意没有墙根。因为如果没有墙根的诚意，人很容易随意出入。为什么？我们知道古代时候没有围墙的时候没有城墙的时候，做生意人什么人呢？恶人也可以容易出入，偷窃的人也。我们的心如果没有神的保守时候，可能罪恶也很容易进入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心需要神来保守我们。所以上面说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下面一个是神监察人心的神。耶和华的 眼目无所不在，恶人善人他都监察，阴间和灭亡都善在耶和华眼中，何况世人的心。心中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对应由于耶和华。人一切属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监察人的心腹。从这里这一段我们几节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眼目是无所不在的，不论我们在任何地方，我们行善行恶，神都在那里查看的。不要说哎呀神不在这里，我们这今天做一下没关系，我们一切都在神面前的。我们人一切的心在神面前是赤裸敞开的，神是查看我们人的心中的。 还有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在乎神。我们中国有句话，什么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吧？就是成事是在人的。所以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说，哎，我所行的一切都是凭良心做的。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一句话，是不是？特别没有信主的人说，我所行的都是凭良心做的。但是这里说到，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因为人的心啊，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查看人的心腹。也可以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眼睛，看到你灵的深处是怎么样的。就是神的眼睛会查看到我们里面心的深处，我们的心的深处到底是什么样的，神都在那里查看。还有第二个是将心给我，就是我，你要将心给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神要我们，要我们将心给他。当我们的眼睛来单单仰望我们的主的时候，来单单仰望的神的时候，我们的脚就会走在神喜悦的道路上。所以就像彼得一样，在海里面走一样，当他眼睛向着主的时候，他不看旁边环境的时候，他就会自己走。当他眼睛一离开主的时候，哇，马上那些惧怕就来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我们的心要归向我们的神。啊，马上。OK， 我下面我不解释了，就读一下吧，因为让留一点时间给弟兄姊妹做作业了。还有父亲的教训，我说，你要传在我的言语，叫遵守我的命令，变得传福，传慈爱诚实的心，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蒙恩宠有出名。其实这几节上次我已经讲过了。下面是以善报恶的心，你不要说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所以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也看到，当你的仇敌，当你的仇恨恶你的人时候跌倒时候，他落魄的时候，你不要在那里幸灾乐祸。我们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以东人看到也曾被毁灭的时候，倾倒的时候，他在那里幸灾乐祸，神的怒气就他向他显现。所以我们不要看到恶人跌倒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幸灾乐祸。人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人，我必将他所行的报复他。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耶和华也必尝试你。这一节圣经我相信大家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了，我不要解释了。还有下面一个，传喜乐的心，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中忧愁灵被损伤。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欢畅的常想分言。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孤肝。这个就是对我们一个喜乐的人和一个忧愁的人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当我们有喜乐的时候，我们脸会带笑容，也会喜乐，也是我们心灵里面的良药。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 凡事我们都要谢恩。而下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一个是智慧人，一个是愚昧人。智慧人，智慧，真正的智慧，我们刚才说到是从神而来的，好像二章七节说，他给正直人传流真智慧，给行事纯正的人做盾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所以我们每一个尊荣之前，我们要谦卑。当你骄傲的时候，就你很难得到尊荣，骄傲一起来，你的尾巴就显露出来了。所以我们尊荣之前，我们一定要谦卑。我们真的很感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存着一颗谦卑的心。下面是我们要远离恶事，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妄之时。智慧人的嘴传播知识，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聪明人得知识，得知识，智慧人求知识。这讲到智慧人和愚昧人，是吧？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因着恶事他就离开了，不想去做。但愚妄人却是恰恰是相反的。所以圣经里面也有告诉我，聪明人得知识，智慧人的求智慧求知识。因为当我们责备智慧人的时候，他就会在那里谦卑来听，并且他们就得到了很多知识。而愚昧的人却不可，他做不到这一点。但愚妄人、愚昧人有几个说的，有很多种不同的愚昧人。这里一个说，一种是愚妄人，愚妄人有固执、迟钝、顽固等意思。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愚妄人口中骄傲，如杖遮打己身，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所以愚妄人遇到事情的时候，他的怒气就会全部发出来，好像说很正直一样，我该讲的什么都讲出来。但是智慧人就会衡量一下该不该发怒，他可能就会忍气含怒，就是说为了平息他宁可不讲。这就是智慧人跟愚妄人的对比，完全是不同的。因为你当你怒气全发的时候，就后果不堪设想了。就像中国我们有句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是啊，就是完全不同的情景，进一步山崩地裂。还有一种是愚妄人，另外是种愚昧人，就是蒙蔽粗鲁、下贱、淫妄之谜。就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在乎明自己道。愚昧人的愚昧乃是诡诈，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遭鞭打。愚昧人的口自此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络。心中自私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闭门拯救。我觉得第十八章二节，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我想有啊。然后我曾经去旅游的时候，有一位也是弟兄， 处处都喜欢跟人家讲，哎呀，我们在澳洲赚多少钱啊，我们有多少多少，就怕人家不知道。做 test 的时候也在那里讲，就做什么时候又在讲。我们身边的跟着他的人，我就说了，你怎么这么，我们父亲话说怎么那什么那么父亲话的话就是怎么这么傻，为什么一直要跟人家讲，你讲了有什么好处，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显露自己。所以这身边人我相信是有的，这就是说愚昧人的表现。所以我们做事情不要太显露了。还有愚妄人就是顽梗固执顽固，愚妄人可以说愚妄到极点，顽梗人物化的地步。就这一节，你们愚昧人爱愚昧，奢慢人喜欢亵慢，愚妄人恨无知识，要到几时呢？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顽梗人安逸必害己命。就是愚昧人喜欢愚昧，他所说出来的话也就是愚昧的。我们很容易听到愚昧人所说出来的话也是愚昧。上一星期我讲了一个小小的故事，他就是自己好像很出名，他所讲出来的话真的人家在旁边人一听就觉得他很愚昧，自己不在那里钓鱼还在那里说人家一天没钓到鱼真愚昧。 OK 还有一个愚蒙人，愚蒙人就是有粗心鲁莽冲动。我们要多强调他的无知，未经世故，处事不深思熟虑。愚昧人是很难深思熟虑，只有智慧的人聪明的人明智人他才会有深思熟虑。愚昧人啊，你们要会领悟你们要会悟灵敏。愚昧人啊，你们当心里明白。愚昧人啊，愚昧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通达人见祸隐藏躲藏，愚蒙人前往受害。这好像也在那里对比，说到通达人就是有智慧的人跟愚蒙的人的不同的情况。当通达人有智慧的人见祸的时候他就躲藏起来，而愚蒙人就会向前受害。上次我讲过有一个故事，就是我邻居对面的，当人家在那里开枪的时候人家都躲起来，他反而往那边冲，最终挨了一枪在地上打滚。就是这样，这就是愚蒙人所有的行为，这是很实际的，在我们以前生活中看到这是非常实际的一个愚蒙人的表现。还有 第六节其实还有一个 我觉得这希望给我还有一个愚智人，这里面还有一个愚智人，愚蒙人其实还有愚智人，但是不讲了。还有这个第六节这里讲到亵慢人，亵慢人是极度骄傲的人，他们目空一切，骄傲自大，不但没有受教的心，反而恨恶欲教诲他们的人。十三章一节说，智慧之子听父亲教训，亵慢人不听责备，亵慢人不接受责备，他不爱受责备，他也不就近智慧人。心高气傲，可能猜个字，心高气傲的人便叫亵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赶出亵慢人，争端就消除，纷争和羞辱就必止息。亵慢人闪祸通城，智慧人止息众怒。因为骄傲的人，就亵慢人甚至比骄傲人，他说极度的骄傲， 就是目中无人了、啊。我们中国人说他真的是目中无人，就是目空一切的，至高至大，他不需要，不喜欢人在那里责备他来教训他。所以当我们人，我们宁可责备智慧人，不愿意责备释曼人，因为他反过来会恨你的。你讲释曼人的时候，他会恨你一辈子。有时候我们给他讲好话，他会记你，会恨你一辈子的。所以当释曼人在城里面，就很容易引起争端。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身边如果有一帮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哇，那一群的人，就我们一般人就给他搞得乌烟瘴气，很难，因为他不会把你旁边的人看放在心上，好像他非常了不起的，这就是至高之道，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赶出先曼人的时候，那个争端就会消除。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下面我们还有很多，因为我们把真言分成各个部分，不会说讲了今天现在讲了又到下面又重复，这弟兄姊妹好像听了一直都在，为什么一直在重复讲？因为他真言书就是这样一直在提醒我们，因此我们就把它分成很多类。所以我今天讲的是三类的，一个智慧人，一位是向心说话，一个是聪明人智慧人跟愚昧人。下面还有需要给我们分享的另外一类，
眼睛说他讲十分钟他就下来，我现在只剩十五分钟，我想我尽量十五分钟之内我结束。因为刚才讲到说我们为什么把它真言分成这个很多不同的主题啊，因为你看到说它一直在不同的章里面，它一直在，你看到说反复的来提醒我们啊。所以我上次讲到说，其实你看到真言书呢，它分成31章，如果你每一天读一章的话呢，你看到说每一天你都能够听见神对你的提醒，好，而且这些提醒呢是一直反复的啊。而且呢，上次我想有一个我们没有这个讨论的问题啊，是讲到说真言是不是基督徒的行为准则啊，是不是我们照着真言去做了，哎，我们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啊。我觉得江碧雄他在讲真言的时候有一段他讲得很好啊，我读给大家听一下。他讲到说我们一般所讲的这个伦理道德乃是管制我们行为的规条和定律，可是呢，基督徒的伦理道德却不是规条和定律，他乃是一个人。基督徒的伦理不是根基于一些观察、反思或是道德的标准，他乃是根基于一位，就是神自己，就是耶稣基督。基督徒的伦理不是人性的改善或者革新的结果，乃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运行的结果。这个认识使我们能用对的方式来读真言这卷书。我们不是用管制我们道德行为外在的规条或律法的眼光来读真言。我们读真言时，它指示出若我们靠着基督的生命来生活，我们将会活出什么样的行为和生活。换句话说，它不是把一个东西放在我们面前要求我们去做，它乃是在我们里面基督生命的满意和流露，这些乃是真言所表达的。好，所以我想这个里面我觉得弟兄讲得很清楚啊，讲到说真言里面所讲的这些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教条，不是说啊你一定要照着这个做，对吗？你看到说很多的这些我们属世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格言也好，这些处世为人的道理也好，你看到说它常常是要求我们一种的行为啊，但是你看见真言里面所讲的乃是基督的生命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你做再多，你看见说你可以有一个好的这个外表，有一个好的道德的行为，但是呢你却没有基督里面的那个满意的生命的流露。所以你看到当我们读真言的时候，你一定要看见里面他讲到基督 啊，如果你没有看到基督，没有看到说当我照着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你看到说那你所做的只不过是遵守一套的这些的行为准则，但是如果你真的照着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那个出来的东西就是箴言里面所要表达的，它是讲到一个生命的一个流露啊。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处事的原则来读的话，那我想你只是读到了箴言的表面啊，你没有读到说当我们真的愿意去敬畏神，照着神给我们的真智慧去生活的时候，那个才能带出来一个基督生命的一个彰显，才能让人看见你里面这个生命的流露啊。我想这个是箴言所最重要所要我们去明白的。所以刚才你看到说我们一开始就讲到说我们怎么样需要去敬畏神啊，而且你看到说只有敬畏神呢才是智慧的开端，才是生命的源头啊。而且呢你看到说你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智慧呢，你怎么样才能行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呢，你需要保守你的心。所以你看到说他讲到说将心给我，对吗？二十三章二十六节里面讲到你要将心给我，讲到说我们需要过一个奉献的生活，我们需要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你才能够做到神这里面所讲到的里面很多的这些的行为。所以你看到这个其实是一个自然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流露和彰显啊。所以你看到说当我们真的在这里面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你看到说你才有真的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啊，神的生命才能够在你的里面啊，能够来做工，能够来改变你啊，让你能够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好，所以你看到前面讲到，我们讲到三个敬畏神，讲到保守我们的心，讲到这个讲到智慧人和这个愚昧人啊。下面呢我们讲的呢三个题目是讲到我们的个性啊。你看到说我们会讲到这个骄傲与谦卑，讲到嫉妒和愤怒啊，讲到懒惰和勤劳啊。你看到说好像是有这些的对比一样啊。你看到说它这里面讲到的是两种不同的性情，骄傲谦卑，嫉妒和爱啊，讲到愤怒和温良，讲到懒惰和勤劳啊。所以你看到说它这里面这两种性情，就是一个是我们旧的生命，我们一个老我的生命，另外呢你看到说那个好的那一面呢是讲到这个新造的生命啊，是讲到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你看到它这里面强调的就是讲到说我们怎么样要活在这个新造的生命的里面啊，而不是活在我们老旧的生命的里面。当你活在我们老旧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出来的就是一个愚昧的行为，那个出来的就是一个伤害人的行为。但是当你真的活在基督生命里面的时候啊，你看见你出来的就是基督的谦卑啊，你出来的就是基督里面的，就是你里面生命里面的殷勤啊，你也看见真的我们里面有那个温良，有那个柔顺啊。所以我想其实我们在讲这些的东西，不是在讲一个好像一个行为的准则，所以我想一定大家要知道说是讲到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流露，我们怎么样靠着主，我们活在那个生命的里面啊，你才能够有箴言所讲的那些好的行为能够表现出来啊。所以当我们讲到骄傲与谦卑的时候啊，我想我不会再去读这些的经文啊，我想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当讲到骄傲的时候，你发现说骄傲是神最憎恶的一个罪啊。而且呢你看到说他讲到这个骄傲的时候，你发现说骄傲它是可以说是宇宙里面的第一个罪啊。你看到在这个以西结书里面，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撒旦他是怎么样堕落为他原来是一个光明的天使啊，但是他最后却堕落成魔鬼，堕落成撒旦。所以你看到是就是因为他的骄傲在他的里面啊，慢慢的开始滋生啊。他在这个以赛亚书十四章里面，他一连讲了五个我要啊，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居我的宝座，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啊。你看到说当这个骄傲一出来的时候，他就落在罪的里面，他有一个光明的天使变成了一个面目狰狞的一个魔鬼啊。所以我想骄傲呢是真的是神 最憎恶的这样一个罪啊。我记得有个弟兄他也讲到说，他说骄傲也是最后死去的一个罪啊。你看到说我们到老我们都在学习一个功课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神的面前有真实的谦卑，我们不会骄傲啊。所以你看到说骄傲不是一个好像有才能的人他才会骄傲啊。你看到说他这里面讲到说这些愚昧人他也会骄傲啊，你看到说那些自卑的人他也会骄傲啊。所以你看到骄傲不是好像某一类人，而是所有人。其实你看到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里面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个骄傲啊。但是呢你看到说这个骄傲带出来一个什么后果呢啊，他这里面讲到说一个后果呢就是讲到他会带来羞耻啊。那第二个后果呢，你看到说他讲到说他一定会带来失败啊，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啊。而且你看到骄傲呢会被神来对付啊，会被神来拆毁啊。所以这个是骄傲。所以你看到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谦卑呢啊。所以你看到说谦卑呢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的性情啊。所以谦卑只有主耶稣才有这个真实的谦卑。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啊，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啊，你看到说主他是怎么样谦卑啊。他本来是有神的形象，但是呢他却取了奴仆的样式啊，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正是因为他这样的自卑，你看到说神把他升为至高啊。所以你看到主说凡至高的必降卑，凡自卑的必升高啊。所以你看到说一个真实的谦卑是蒙神赐福的啊，而且一个真实的谦卑一定是从主的生命来的啊。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会有谦卑这种性格啊，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活在主的里面，你才能够有真实的谦卑。那下面一个呢是讲到嫉妒和愤怒啊。所以你看到嫉妒和愤怒也是一样啊，是我们这个旧造生命里面的这样一种的性情啊。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嫉妒的时候，你看到说真的嫉妒是很可怕的东西啊。它里面讲到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啊。它讲到说因为人的记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啊。当你读到这个圣经里面的时候，你看到很多这些的例子，对吗？该隐他嫉妒亚伯啊，那拉结呢他嫉妒利亚啊，你看到说这个扫罗呢嫉妒大卫啊。所以你看到当这些嫉妒一起来的时候，他就变成了凶杀啊，他就变成了这种专门要去好像去要去害别人啊。所以你看到很多这些嫉妒当我们从我们里面生起来的时候啊，那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所以箴言里面呢他讲到说要远避嫉妒啊，要远避嫉妒。所以你看到说这些的嫉妒，我们要问问你，为什么我们会嫉妒啊。你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人家比我们聪明啊，人家呢比我们成功啊，人家呢比我们漂亮啊，甚至呢人家比我们属灵啊，我们也会嫉妒。所以你看到嫉妒呢真的是从我们罪性里面所带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的性情啊。所以你看到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会嫉妒呢啊。所以你看到说我们如何不会嫉妒啊。他讲到说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节里面讲到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而且呢你看到说格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里面讲到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所以你看到只有从神来的爱才能使我们不嫉妒啊。所以你看到上次我记得这个刘志雄弟兄也讲到他自己的见证哈，讲到说这个他的儿子啊，如果是一个姊妹来讲到说啊，他说今天有个来的有个讲员呢讲得很好啊，那弟兄里面就不是很舒服，对吗？但是呢他儿子来讲到的时候，人家夸他儿子讲得很好，而他里面就很高兴，他就没有那种的嫉妒啊。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爱。 所以你看到当一个人里面有爱的时候啊，他就不会有嫉妒啊。所以到底我们里面有没有爱呢？啊，我们有没有从神而来的爱呢？啊，当我们真的里面有爱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才会嫉妒才会出去啊。那愤怒也是一样啊，你看到说愤怒呢，它是一种的情绪啊。如果我们长久的在这种情绪的里面呢啊，就形成我们的个性。所以在箴言呢16:32里面讲到说，不轻易发怒的啊，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许城。而且呢，你看到说啊，愤怒的人呢有这些的特征啊，一个呢是行事愚昧啊，还有呢就是性情暴躁啊，然后呢你看到说他也是很残忍啊，常常会做出一些不合理性甚至会后悔的这些事情来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新约的里面啊，你看到雅各和约翰，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被主称为雷子啊，因为呢他们经过这个撒玛利亚城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他们就跟主说，他说主啊，让我们祷告来用火把这个城给灭掉好不好啊。主说，他说你们的心怎么样你们自己不知道啊。所以你看到当一个人里面性情暴躁的时候，他常常会想要做出一些不合理性的事情啊，一些很残忍的事情啊。你看到利未和上次我讲到说利未和西缅也是一样啊，你看到说当他们妹妹被玷污了以后啊，他们里面充满愤怒啊，他们最后用一个诡计呢，把整个事件城的人呢全部都杀完啊。然后你看到因着他们的行为，他们受到神的这样一个咒诅啊。所以你看到愤怒是一个非常里面是我们里面一个非常不好的这样一种的性情啊。你看到说愤怒人他们的有什么样的这个祸害呢啊，他讲到说怎么样会挑起争端啊，而且呢你看到说他们必受刑罚啊，而且呢他们所做的在主的面前呢啊是一种犯罪啊，多多的犯罪啊。那我们怎么样来对付我们的愤怒呢啊，你看到说我们对人啊，是讲到说我们要回答柔和。当你对一个好像一个如果一个人很愤怒的时候，你怎么样跟他相处啊，他讲到说你要回答柔和啊，还有呢讲到说不可与他结交啊，还讲到说不可效法他的行为啊，而且呢他讲到说要有智慧啊，要宽恕别人的过失啊。那特别有一个我要提起来哈，在21:14里面讲到说，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怀中揣的贿赂止息暴怒啊。这里面不是讲到说好像我们要去贿赂别人呐、啊，好像要去暗中送这些礼物啊，不是叫你去做这些事情，而是讲到说，当你有这些的行为的时候啊，比如说你去跟别人赔礼道歉的时候，你看到说别人他会止息他的这个愤怒啊。所以你看到说当这个以扫啊，当雅各回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啊，他派了很多的人一路就一直送礼物给这个以扫啊，就是为了要挽回以扫的这个怒气啊，让他哥哥呢不会因为以前的事情呢啊，现在呢来追杀他啊。所以你看到他这里面他不是讲到说好像我们就要去贿赂别人啊，而是讲到说这样一种的送礼的这种一种的行为可以来止息别人的愤怒啊。所以这个我想是特别跟大家提一下。那你看到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付自己哈，你看到说我们常常里面我们也有愤怒啊，所以你看到说在特别在其他新约里面呢讲到说我们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啊，而且呢讲到说我们要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啊，不要自己在那边要去伸冤啊。而且呢以弗所书14里面讲到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啊，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你看到我们怎么样去制服我们里面的这个怒气呢啊，不是靠我们这种好像咬紧牙根在那边隐忍啊，在那边忍到最后呢忍不住，所以那个陈其正弟兄说最后呢就把这个胃病给忍出来了啊。我们不是去忍啊，里面新约讲到说我们乃是靠着圣灵去致死身体的恶行 啊，不管愤怒也好，嫉妒也好，骄傲也好，懒惰也好，你看到说都是靠着圣灵去制止我们身体的恶性啊。你要活在主的生命的里面，你才能够胜过这一切的这些我们个性里面的丑陋啊。那最后呢，我们是讲到这个懒惰和勤劳啊。你看到这个懒惰人的行为哈，你看到他形容的非常的贴切啊，讲到说如处倒牙，如烟熏目啊，讲到呢这个懒惰人呢，他这个有很多的借口啊，然后呢你看到说他好像呢，他形容他躺在床上呢，就像那个门在枢纽中转动啊，而且呢他这个连手放在盘子里面拿东西放到嘴里面他都觉得很累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是讲到说这个懒惰人啊，他的这种的行为，他的这种的做法哈，你看到说真的是让人实在是觉得说这个人真的是很懒啊。那你看到懒惰人的，他们也讲到说懒惰人的后果啊，他讲到说会招致贫穷啊，会服苦啊，会一无所得啊。所以你看到说懒惰人呢，他最后呢，他一定他是不可能有这些好的这些，你看到说他不思长进啊，他呢做他还自以为聪明啊，而且呢你看见说所有的这些懒惰啊，他不可能给你带来任何的收获的啊。我想不仅是我们这个外表的这些其他的这些方面的懒惰啊，其实你看到说我们在属灵上我们也有很多的懒惰，对吗？啊，你看到说我们常常哎，我们觉得说啊读经很累啊，我们觉得说啊祷告很浪费时间啊，所以呢我们也很少读经，我们也很少祷告啊，所以你看到这些呢其实啊都是属灵上面的懒惰啊。那我们怎么样改正懒惰呢啊？你看到说他这边呢有一个很好的，他叫你去做的哈，去观察什么呢？是观察蚂蚁的动作啊，你去看看蚂蚁呢，你就会有这些的智慧啊。我想很多人都有看过，我们小时候也常常看见蚂蚁搬家，对吗？啊，你看到一有这个要发大水的时候，蚂蚁就开始在那边啊要去搬家了啊。你看到说它真的是很勤劳，它这里面讲到说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但是呢它会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啊。那当我们真的从神所造的这些的大自然这些动物的身上我们学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啊不会懒惰我们，而是要殷勤的在这边来生活，在这边来侍奉啊。所以呢你看到说他这里面讲到这个殷勤的益处啊，讲到说会带给我们生命啊，会啊殷勤的人的手臂掌权啊，会得宝贵的财物啊，会得丰裕啊，而且呢会有积蓄啊。所以你看到他讲到说诸般的殷勤都有益处啊，所以一个殷勤的人啊，他一定呢他是一个勤劳，是一个真的愿意付出的这样一个人啊。而且呢你看到在这个啊新约的里面啊，他也讲到说我们需要是一个，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些已经信主已经得救的人，我们一定要需要做一个殷勤的人啊。所以你看到主讲到说我们要作为一个怎么样才能做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一个仆人啊，他需要按时分粮啊，他需要分外的殷勤啊。所以你看到不管在路加福音、罗马书、彼得后书里面啊，特别彼得后书说，他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啊，有了这个又要加上那个，有了这个又要加上那一个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我们一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做的，因为主的性情它就是一个殷勤的性情啊。你看到说在马可福音里面，你就看见主不停的在那边马上立刻啊，他做完这件事情他又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主他就是一个殷勤的人啊。如果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我们也必须是一个殷勤的人啊。我们要在这边来服侍弟兄姊妹，我们这边要来服侍教会，我们要来好好的在这边在世上我们来为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啊。所以这个是啊殷勤和懒惰。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先交通到这里啊。那盼望呢就是我们接下去是留点时间给大家啊，大概15分钟我们讨论一下这个每一个组，上次有分给每一个组的这个题目啊。那 希望就是每个组呢来就你分到的那个题目你们来讨论一下啊，那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真的能够来学习啊这些啊好的品格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生活中我们能够来见证主啊，所以我想下面把时间交给大家，每个组可以有一点时间讨论。时间不是很多吧，所以可能如果已经每个组如果你们有弟兄姊妹上来分享的话，就能够快一点而且简短分享一下好吗？你们那组分到的这个题目
我们主是分享修道的谦卑，谦卑是指一种注意个人的地位和成就的目的，自我膨胀与炫耀通常与傲慢是同义词，它的词义是以自以为了不起和自豪，骄傲是以自我为中心压制他人彰显自己，它的反义词是谦卑。骄傲是人的本性，不需要教，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骄傲是从魔鬼来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骄傲。骄傲是大罪，谦卑是美的。圣经中有很多警戒骄傲的话，我举一些例子哈，如耶和华必拆毁骄傲的人的家，这是15:25，16:5，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16:18，骄傲在败坏以前，凡心在跌倒之前。16:19，心里谦卑与群患人来往，强弩将挪为骄傲人同分。18:12，败坏以前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还有在雅各书那边4:6也告诉我们，神阻挡骄傲人，施恩给谦卑人，当然不止这些。我们不但需要好好学习，更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之中照着主的话学习谦卑。圣经中也有不少因骄傲遭亏损的例子，如撒旦原本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是极其美丽的天使长，却因骄傲堕落成为邪恶的魔鬼。以赛亚书14:13-15，他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堕落阴间，在坑中栖身之处，这就是他的下场。还有法老说耶和华是谁， 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耶和华呢就很刚硬，给他自己和国家带来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严厉的灾祸，以致埃及遍地斩死被杀。历代之下，乌西亚王因骄傲遭到惩罚。26:16，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又在香坛上烧香。当祭司是拦阻他的时候，他不但不听，反而向祭司发怒，结果额上长出大麻风，知道死的律者。还有彼得，他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也许他的动机是出于忠心，但是他却犯了属灵骄傲的罪。以上就是这些骄傲的例子，注意让我们引以为戒。当我们读经有亮光，祷告有恩赐，侍奉有果效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个时候最容易骄傲。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的话语来常常来提醒我们。那么什么是谦卑？谦卑是不是自卑，更不是伪善。伪善的人可以帮助贫穷人，但他心里看不起贫穷人，帮助的目的是为了赚取更大的虚荣。但谦卑却不同，谦卑的人是以神的眼光看自己，以神的心意待别人。他知道自己的软弱和无助，但他依靠神，在神的眼里他比天使更为重要。在己他一无是处，在神他应有尽有。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强弱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原生生神的儿子，以谦卑受邀为门徒洗脚，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腓立比书2:3也告诉我们，只有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当然谦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谦卑是从神而来，只有活出神的生命才有谦卑。谦卑不但需要修养，更需要学习和操练。世人追求的是名利地位，因为有了这些就有骄傲的本钱。基督徒却不难，如果神给我们有好的名声，不是用来夸口，而是给我们学习谦卑的机会，归荣耀给神。这是我的一点分享，谢谢。
好，我们第三组交通的是智慧人跟愚昧人哈。那这个刚才远林弟兄其实已经非常详细的都讲过了，我们就补充几点那个区别哈。一个是智慧人跟愚昧人，他们追求智慧的一个态度是不一样的啊。智慧人他是敬畏耶和华，而且是对尊荣以前比较谦卑，可见说他一个是要寻求智慧，另外一个他也接受管教。所以我们看到箴言书里面呢，他对智慧人对智慧有很多这个好的态度。比如说他想得到智慧，就像得到一个银子跟金子一样，他也要谨守真智慧跟谋略，然后呢而且还会听劝小人的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那么智慧人的心呢，他指导他的口，并且呢所以使他的嘴增长学问。可见说他们表现，一个是从心里面表现出来，一个是从口或者他的嘴巴。智慧人的心呢，他有很多就是能够保守他的知识，他的口呢也能够让其他人增长学问。那愚昧人是相反的哈，他是往往口一吐出来就张扬他的愚昧啊。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是智慧人的口呢，是一个是上发知识，他知道什么东西可以讲出来，但是呢禁止嘴唇是有智慧，他也知道什么时候是不该讲啊。所以有时候呢，智慧人有时候是知道他该讲什么，知道他不该讲什么，也知道他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但是愚昧人呢，就是口徒愚昧，而且是张嘴起争端，开口遭鞭打啊，话一讲出来就被人打啊。然后他们的表现呢，一个对别人来说啊，智慧的人是父母亲是很欢喜的，对别人来说都很开心，人家很愿意跟他相处。但愚昧人呢，是使那个父母亲很担忧。那对自己来说当然智慧人在世上不仅是有很多的那个知识，他也能够处理这个人际关系，甚至有很多的圣经说箴言书上说还有很多的财物。那愚昧人呢，是就是越降越低，甚至会影响他自己的生命。比如说 智慧人他是他的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源泉，是使智慧人在生命的道上升，使他远离代价的阴间。但是愚昧人呢，却是被道害己身，然后呢安逸必害己命，因无知而死亡。最终两个人，一个是得到生命，一个人是死亡的啊，这他们的区别。所以我们应该是要与智慧人同行必得智慧，而不应该与愚昧人作伴必受亏损啊，这是一个区别。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远离弟兄提到愚昧人有分为好多种啊，那么这好多种呢，实际上我们主交通的时候可以说明他们这好多种也有一些层次上面的不同。像层次最低的是愚蒙人啊，因为愚蒙人他见话都信，他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知识，人家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以致呢他就是没有失去自己的一个判断力啊。像真言书提到的他愚蒙的孩童或者愚蒙的少年人啊，见到一些淫妇他就跟过去了，他缺乏自己的判断力。然后呢像刚才眼泪弟兄他提到那个故事啊，就是看到很多人在就是在争斗的时候，他就以为是看热闹跑过去，结果被挨打了啊，这种就是愚蒙人，就是没有缺乏知识。但是这种愚蒙人如果你去跟他说的话，他就会知道了以后碰到这些事情就不应该再去凑热闹，他就得到了这个智慧啊。那么程度更重的叫愚妄人啊，愚妄人他即使知道这看热闹是不好的，但是呢他可能有个态度很骄傲很狂妄啊，说你们能把老子怎么样，我偏要过去看一下啊，结果真的还是被挨打了。那这种就叫愚妄人。更糟糕的是亵骂人啊，不仅是你跟他说他还不听你的责备，而且还真的是很恨你的啊。所以啊，我们说对待这几种愚昧人呢，实际上各种的对付方法都不一样。愚昧人呢他叫会武灵敏啊，你必须要去教他，必须要像愚昧的孩童一样要去管教他。那到愚妄人呢，这个时候我们是不应该照愚昧人的话去回答他，恐怕他有智慧。但是真言书又说你要照愚昧人的愚妄好回答他，免得他就是自以为有智慧一样，你要知道他什么时候用什么话去回答他。那到亵骂人呢应该怎么办？你不仅是不回答他，而且要鞭打亵骂人，而且要赶出亵骂人等等啊，这几个程度是不一样的。那当然我们在座啊，大家都是信主的，应该来说从本质上来讲都不应该是愚昧人啊，应该是有圣灵在里面，是有智慧人。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做出很愚昧的事情，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好像真言书上说到要责备跟教导啊，一个是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啊，所以我们要这些智慧人要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才能够越发的有智慧啊。好，谢谢。
我们自己组交通的就是就是怒嫉妒和愤怒啊。我讲我们每一个组所交通的这些题目呢，我们自己看看我们里边，我们不是有这样就是有那样了。我们每个人因为在我们的旧造的生命里边，保罗说的没有良善，是吗？所以呢啊，今天早上我们的弟兄们已经把真言书里边所有的准则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让我们可以来拣选，你要做智慧人还是愚昧人，你要做一个谦卑的人还是要做一个骄傲的人，我们都可以拣选。但是问题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边真的没有这些东西呀，那怎么办呢？我们非常感谢主，当我们的主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接受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主交通的，刚才交通的就是说所有的宗教 都有很好的教导，都有一些道德的规范，但是呢我们跟别的不同的是，我们已经接受了一个福佛大能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边。那至于我们怎么样来活出这些准则，这些美好的东西呢，我们所羡慕的这些呢，我们的原则就是，第一，像诗篇所说的，我把我的神，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你想想，你如果当你要去决定一个事，做一个事，或者你心里的意念所想的，都是每天都是在一个选择的当中，但是什么时候你能够说让主摆在你的面前，让神摆在你的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你不敢，有的不对的你不敢哦，因为你知道有个审判官在你的面前嘛，是吗？那这是第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神常常摆在我们的面前，包括你暗中的学习，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他在你的面前就不是没有人了，是吗？有一个在你的面前了。然后呢，第二点我觉得非常宝贝的是，在我们的里边，你常常要让你的自己否定你的自己，因为你要知道说，在我的里边没有良善。我个人是有这样的经历，哎呀，有时候我忽然回到主的面前，我会发现说，哎呀，我刚才所想的真的是太不像话了，这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否定我们自己，说，主啊，赦免我，怜悯我，因为在我的里边真的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想做好，我想想好，但是我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主，你来，就是像讲一句最简单的，就是主，你兴旺，我衰微，让你自己常常的消逝，死在主的生命的里边，让主复活大能的生命来彰显，那就是生命自然的流露，耶稣基督生命自然的流露。我想我交通事情。
因为弟兄姐妹给我只有三位有时间交通，所以会希望有多点时间给我们了。我们交通了几期经文，我们是敬畏耶和华，这是几个主题中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敬畏神，我们就造的生命是活不出那些美丽的品格。那姐妹交通说，箴言14:26，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很多时候父母信主啊，但是儿女还没有完全的信主，还糊里糊涂的时候，但是因着父母敬畏耶和华，当儿女们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就会寻找父母的神，就会像啊，我父母是信主的，我也祷告神啊，这样就是使他们能够逐步的认识我们这一位神。所以我们信主的父母真的很有福，因为我们的儿女啊也有避难所，父母信主就帮助儿女能找到真神。还有19:23，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姊妹也是交通，因着有神敬畏神，每天都是满足喜乐。还有箴言3:7，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当姐妹被别人得罪的时候，想自己报复的时候，神的话提醒他，觉得啊，我自己去报复，这是一件恶事，是得罪神，神不喜欢的，所以就听凭主怒，交给主。所以神的话语真的是提醒我们远离恶事。刚才弟兄也讲到，敬畏神从主观上面可 可以怎么去做呢？爱慕神的道是一件事，从消极方面呢，就是远避恶行是我们可以敬畏神的。那我们第七桌里也有每天的背圣经本来弟兄姊妹觉得背了早上背了晚上就忘记了，好像背圣经没有用，但是感谢主，我们看圣经和读出来不一样，读出来与背出来又不一样，因为背的话是要读好几遍，然后思想，然后在主的面前思想主的话也才能背出来，起码在那一刻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在神面前。然后呢，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神会借着你所背的话来提醒我们，所以愿我们大家一同来敬畏神，来爱慕主的道。
时间的缘故，我们要停下来哈。我们争取下一次能够多点时间哈。那我会到时候在概览班群里面，我把下一次要交通的那个主题呢放上来那大概也是每一组一个题目那盼望大家也能够在周中的这段时间去思想，去收集一些的经文，自己也有在本组里面有一些的交通那我们最后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吧？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来敬畏你，是吧？让我们也学习能够把我们的心能够来归给你，是吧？让我们真的在日常的生活中，是吧？学习靠着你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是吧？让我们在人的面前，是吧？能够来荣耀你，是吧？能够彰显你自己的生命。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我们也把接下去的这个信息的聚会也还有拜饼的聚会都恭敬的交在你手中。主，求你借着这些的聚会，主，你继续向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主，我们里面的灵就活过来，主，我们又再一次愿意在你的面前来奉献自己，再次愿意来快跑跟随你。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学习过一个奉献的生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谁的眼镜啊？